我们共同和众弟兄姐妹分享创世纪26:1-31。我们因时间的关系，暂时读26:31。26:31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来。亚比美勒同他朋友亚乌撒和他的军长菲格从基拉尔来见以撒。以撒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既然恨我，打发我走了，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必说不如我们联下背此起誓，那次立约是你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没人害你，一面的厚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。”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，他们彼吃了喝了，他们清早起来背此起誓，以撒就打发他们走，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。好了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要感谢，我要赞美你。今天是你七日的第一天。我们不是我们教会来侍奉你，普天之下蒙你施恩的儿女都在那里敬拜你，唯有你的名配受敬拜，配受赞美，因为你用自己的大能创造了大地，你用自己的智慧建立了世界，你用自己的聪明铺造了重窗，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这样伟大的父亲，今天做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怎么不感恩呢？我们怎么不赞美呢？我们算什么呢？你这样的爱我们，你擦起你独生的孩子为我们舍命，今天叫我们成为你的子民，我们不但是这一代要侍奉你，我们要世世代代要赞美你，唯有你的名配得本位大的名，该守赞美的主，主你与我们同在，不但是我们要敬拜纪念你，而且我们要听听你的话语，你的话里面有永生，你的话会指引我们的方向。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知道有限，你是无限的主，你把无限的力量赐给了我们，能使我们今天听懂你的话语，把你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，心中的生命，荣耀都给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把极下的光阴交托在主的手上，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长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刚才我所读的圣经在创世纪26的，本来要该把第一节读到31。我们因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读26:31。这张圣经所记载的，就是以撒的爸爸，名字叫亚伯兰，他在迦南的伯特利的中间，在那个时候就遭虐了此方。到了以撒这个日子，也遭虐了此方。亚伯兰他脂肪从哪里走呢？从埃及走了。到了以撒这个日子，撞到脂肪，他到哪里去呢？他到基拉尔去。因为基拉尔去不是他自己去的，上帝的话临到以撒，向以撒显现说：“说以撒，你不要下埃及，要住在我所指示的你的地，你居住在这个地，我必与你同在。” 要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必坚定我的父、你的父亚伯拉罕的启示，我要加给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并地上万物必应你的后裔。以撒就照神的启示啊，从迦南美地这个地方就走出。以撒走到基拉尔，我们从地图里看看就晓得基拉尔也是在给迦南的王位当中。走到那里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人不认识以撒，隔壁的人就问以撒，你旁边带着这个礼拜家，这个礼拜家是谁？以撒像他的爸爸一样说谎话了，他说这个不是我的妹子，人家把他当作妹子啊。他为什么说妹子？因为以撒里面有个恐怕，因为这里的地方大多数人都不是拜上帝的，因着礼拜家的缘故，有人会害了以撒，所以以撒说谎话。以撒说这是我的妹子。有一天，非利士的人从窗户里面向外观看，看到以撒和他的妻子礼拜家在那侍王，在那里侍王的时候，他看到他好像不是妹子的动作，那是妻子的动作。后来这个非利士的王亚比美勒就把以撒招过来了，他说以撒，我问你，这到底是你的妹子还是你的妻子？以撒就说了，以撒说这是我的妻子。那你为什么说妹子呢？我这里如果有钱的人啊，把你的妻子娶过来当这个妻子，我们不是陷在那个罪里吗？以撒就对他说，王啊，因为你这里有大多数的人不拜上帝，因着礼拜家的缘故呢，会给我把我那子嗣杀死，所以我讲谎话。王听了这句话，王就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向全国人民添一个通告，凡有谁来啊玷污礼拜家的，害以撒的，这个人必定要把他指示。以撒就在那里耕种田地，那一年上帝就给他有百倍的收成，给他不但是有收成，使他壮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丰物。在那个时候啊，非利士的王看到他，心里有个嫉妒，你是个外邦人，你是个外地人到这我这里来，你这样丰盛，我看到你难受，你走远一点吧。以撒呀，就帮了，就走了。走到那里，他爸爸祖宗那个井给他们已经塞住了，石头放进去，那里放进去啊，塞住了。以撒就挖一口井，这个井挖起来的时候，非利士的人说，你哪里有水带过来？这个地是我的，水是我的，说这个井是他的。以撒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以撒说，好的，是你的没问题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叫这个井的旁边给我刻一个字。以撒就把它刻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就是哀舍。哀舍是什么意思？本来这个井是我的，你把我争去啊，你害我先争之意。后来以撒就挖第二个井，第二个井挖起来的时候，非利士的人又说，这个井是我们的。我说挖井是千难万难的，以撒就说没事，这个井是你的，就给你吧，你给我刻几个字，把井旁边刻三个字，西提拿。西提拿是什么意思？本来我认为你是害我先争的，现在看来不是你害我先争，你害我是畏敌之意。后来以撒就挖第三个井，这第三个井挖进来，非利士的人不知道， 后来呢，伊莎就把它刻三个字，离合伯。离合伯是什么意思？上帝给我宽阔之地。伊莎就在那里，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，神赐福给伊莎，后来给亚比美勒和他的朋友军长看到了。啊，这个军长看到啊，这个从基拉尔那边看到那个伊莎的时候呢，他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外地人到这里这么丰富，如果他的丰富要超过亚比美勒的话，他肯定会害他。所以他就到王面前说了，他说亚比美勒，你啊都不知道伊莎这个丰富，如果他是超过你的话，他肯定会啊来害你的。现在我们还看到他还没有超过你一切，你赶紧到伊莎那里，叫他和你起一个起誓立约，从今天以后不能叫他怎样怎样的对你。后来朋友和伊莎啊，朋友和中长和那个亚比美勒就到伊莎那里去了。伊莎那里去，哎，伊莎怎么说？你既然恨我，你今天怎么会到这里来啊？我们中国有句话说，你什么风把你吹过来，很热情地招待他。他们怎么说？我明明地看见你，你有耶和华与你同在啊，耶和华已经赐福给你了，今天来我没有别的事，我今天有啊来就是叫你与我起誓立约。你也知道我一面的厚待你啊，也没有害你，没准害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。我觉得一个人有错误，他不会认自己的错误，明明爸爸的井给他塞住，他自己挖的井两个给他争取，他还说啊，我们啊，哎，一面的厚待你，没有害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啊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。伊莎听了这句话以后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他说你就住下来吧，叫仆人把盐摘了啊，牛摘了，摆起了奉献圣的那个宴席，给他吃了喝了，第二天早晨和他立约起誓，并且打发他平平安安的走了。这个圣经的故事大概是这样。今天我和众弟兄姐妹学习的一个主题就是以撒蒙啊蒙福的以撒，我所取的主题就是蒙福的以撒，也可以啊，说句以撒得蒙神的福分啊，蒙福的以撒。第一，蒙福的以撒的原因，他怎样会得啊我们的神的蒙福？我觉得有四个原因。第一，他是颂福神的声音，他是颂福。颂福在哪里呢？我们从第一到第二节，我们就看到啊，以撒，上帝说：“以撒，你不要下埃及。”他就立刻不下埃及。从二十六章的二到三节里面有记载，啊，有记载。埃及是什么地方？埃及在属灵预表是一个指着罪意的地方。以撒就听神的声音，啊，颂福神的声音，叫他不要下埃及，他就不下埃及。我说听话是很要紧的，圣经有句话，听命是胜于什么？献祭啊，哎，这个听命很要紧的。在那个撒母耳下啊上二章的三十节，撒母耳和啊对那个扫罗说一句话啊，对伊利说一句话，怎么说呢？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 他必受轻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怎样叫做顺服呢？顺服就是说圣经教导我们怎样做，我们就怎样做，这叫做顺服。我觉得顺服两个字不是一句话，很难的一件事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晓得神叫我们不要做，在圣啊这个旧约里面啊，创世啊这个去埃及里面，把这个书拿一本给我好。这个啊，去埃及里面有十条诫命，在新约里面有十条啊，四条。圣经上说，我不必啊，圣灵说不必把彼的重担给你们挑，只要境界里面四件不做，就愿你们平安。今天我们如果有顺服主、照神的话去行的，你就会得福。我觉得今天看到有个别的弟兄姐妹啊，神这样说，他偏偏那样做。有天我看到有一个啊老板，他是拜一个公司很大很大。我撞到他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弟兄啊，你的工厂是上帝给你拜的，那你为交工的人为什么都把外包人交过来，信主的人一个也不交？他说，阿姨你不懂。为什么不懂啊？他说那些信主的人一个也不顺服。我这个工厂有上手有下手的，在中国那个地方和我们国外两样，国外的人呢一个礼拜聚会也 几天，我们中国各地你如果要聚会的话每天都有聚会。他们不懂，所以哎，自己要怎样就也怎样，不管工厂怎样就跑了。老白如果说他的话，他呢还说老白这么冷心，你要下地狱怎么？他说从今天开始信主的人我都不走了，不叫了。我觉得这个是信主的人没有知识。圣经里有句话说，诗篇123篇说，看哪，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，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啊，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晓得今天我们世界也一样啊，在这个属灵里面也一样，我们顺服是什么？我们要听主人的话，听主的话。今天在这个工厂里面，你赚钱的人、打工的人，你要听这个老板的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。所以啊，我说那你叫外包人你怎样说叫呢？他说我一个个都把他试过。你怎样试呢？他说我搬来很多的石头放在西边，我工资给他讲好，一个也不缺，高工资给他，只要他听我的话，照我的话去做，我就给他再高点我也情愿。我就问他，你用什么方法呢？他说我搬了很多的石头。第一个人来，他说工资多少，他的工资啊，给他讲4800，那你要听我的话，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好的，他说今天我做什么事啊？你把东边的石头搬到西边，第二天把西边的石头搬到东边，人就反了呢。昨天搬过来，今天又搬。哎，老板知道了啊，你这个人不顺从，你不要你。第二个、第三个都是一样，还顺服的人不多啊，但是其中有一个，第一天搬过来，第二天搬过来，搬了一个礼拜了。哎，这个老板觉得很奇怪呀，你这个人怎么一句话也没有？后来老板就问他了。某某人，我叫你每天这个石头搬来搬去，搬来搬去，搬了一个礼拜，你烦不烦？那个人怎么说？我烦什么？反正我拿工资的嘛。 你工资给我的话，我帮一年帮十年也可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很多的时间里面我们不顺从，主叫你这样你偏偏那样，叫你讲的我要去看望，叫你自己啊做这件事情我做不来，这是不顺从。我们回卷在圣经里面，你看以撒，以撒啊，他多少顺从，我觉得他顺从的地方很多，今天如果我抛开来的话讲不完的。顺服，我看到以撒从小就顺服主，第一他顺服献祭，第二顺服侍奉，第三啊顺服牺牲，第一他从小就顺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说亚伯拉罕，你把你独生的你所爱的以撒在摩利亚山上献祭给我。以撒没有对妻子说，也没有对儿子说，就带着柴带着火走三天的路程到了摩利亚山上。到了那边的时候，仆人在下面，他爸爸说你在这里等一等，我两个人到上面拜一拜就下来，把仆人的柴啊拿下来放在以撒的后背心。以撒怎么说的？以撒说，爸，献祭的柴在这里，献祭的盐膏在那里。你说这句话是什么话？这句话好像一个刀刺透他爸爸的心肝一样啊。爸爸如果心疼的话，孩子啊，宝贝啊，心肝啊，是你。爸爸没有说，爸爸说啊，烟和华他自己会预备的，我们就走了吧。走到上面的时候，把柴放在个祭坛上，把以撒放在啊上面，把他整个人啃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以撒如果不顺从的话，他一定会说，爸爸，我在下面对你说过了，你说耶和华他自己会预备的，你把我当作献祭的啊献祭的羔羊。哎，如果是两个人打架的话，我认为一定是以撒答应的。以撒当时的时候还是十六七岁呢，他爸爸一百岁生他，已经一百十六七岁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打就他爸爸就会失败的。以撒很顺从的给爸爸啃起来啊，没有反抗，把他放在那个啊祭坛上面，刀框下来他也没有动。所以圣经说以撒是配得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亚伯拉罕刀框下来的时候，天使说怎么说？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也不要害他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，因为你没有见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后来的恩典福分倒下来的，乱恩典是大恩典，乱福分是大福分，乱子孙天上的孙这么多，地上的沙那么厚。我认为亚伯拉罕的福分是摩利亚山上开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顺服很要紧。我也看过很多的人已经侍奉主了，已经啊神的恩典在他身上。我看过很多很多人，我在中国我也是派工人，我派那些弟兄姐妹到这里到那里，如果到好的地方，上海呀 到那个大连啊，如果是到这些地方，他们都很高兴的。如果我派他打到那个啊黑龙江啊啊这些苦云南啊，他们说哎呀我来不及，我没有时间，我这样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？我心里很知道的，你们就是不顺从，苦的地方不肯走，吃苦的地方不走，显瘦的地方要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晓得顺服不是一个字两个字，有实践的要走啊走出来。 我看到有些人还没有带着知足主的心，上帝的恩典给他这么多了，他还不知足。我讲个见证给你们听。有一次我到有个乡下去聚会，乡下的房子很大的，一直到四街上面四层半。我坐了那里聚会的时候，那天早晨在那里讲道，最后有一个人，他是背着我的，不是连着我的，这个凳子给背着我。我在那里讲道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背着我，不要听到吗？散会的时候，我们是家庭聚会，我就问这个本家了，我说姐妹啊，今天早晨有一个弟兄是背着我，这个神是不是粗心的呢？他说不是，这个是我先生嘛。我说你先生啊，那么你先生不懂的吗？你家里办聚会点，你的先生怎么会背着讲台？我说他不懂吗？懂的，他讲到的，他是派工的。那为什么这样？这几天和上帝吵架。吵什么架？我说问他吵什么架。哎呀，我气死了，他说。我两个一讲，我两个都会争。吃了中饭以后，你劝劝我的先生可以不可以？我饭已经给他吃了，我应该有劝他的。我拿个凳子就住在他的丈夫旁边，我都讲得好。我说弟兄啊，这个家是你的，这么多的房子都是你自己造的。他说哎，都是我自己造的。我说我们城市里的人房子很小的，你这个农村里的房子好像广场一样这么大啊。我说你真厉害，你真有本事 啊，上面有几层啊？他说上面有四层半。我说你有几个儿子？他说这个儿子啊，一个女儿。这样讲了以后他心里很舒服。我接下来讲正词的话了。我说弟兄，听人家说你是派工的吗？讲道的吗？我这样一句话讲出来，他马上这个火就上来了，讲道讲道，派工派工，我有条件。我说你什么条件呢？叫上帝现金拿60万放在我面前，把那个笔数要多少大给我连住，我保证去讲道，保证是派工。你不要说上帝，上帝真是有很慈爱的。人听了我也闷在那里了，笨在那里，讲也讲不出来了。我说哪里有这样悖逆的人这么不满足的，不知足的心啊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后来我就摸倒了，我说主啊，让我讲几句嘛。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有知识的人，一下子讲不起来，要头脑想个半天才会讲出来。你给我讲几句嘛，我就这样给他讲了以后就起来了嘛。他觉得我还整个责任还没有完成嘛，是不是？那么我就坐在那里不想了。后来发现有个13岁的女儿，是他的女儿背着一个书包跳跳跳跳跳在他的爸爸的那个什么怀里，他就抱着这个孩子好像很宝贝一样爱他。一下子我想起来了，我说弟兄，这个是你的谁啊？是我的女儿呢。他不要我说话了，他不想我给他说了，不想听我的话了。这个是我的女儿呢，不是跟你说过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吗？哎呀，这么凶，他不向我说，我也说了。我说弟兄啊，你的女儿如果叫你买一把宝马的车给她开一开，我说你买不买？他不是听不懂，他听懂的。你这样讲出来干什么啊？ 你这样说干什么？我说，我对你说啊，你刚才叫上帝多少万钱给你，笔数有多少给你，我说上帝做到做不到。圣经在哈该书里面，金子属于神，银子也属于神，对不对？上帝如果拿一点点给你，你就无处什么可容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今天上帝为什么不给你呢？我说给你就是害了你，好像你孩子要求你买个宝马的车给他一样，你最好就是买一个自行车给他，不会买一个汽车给他，你买了给他就害了他，他也不听我，我也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何况你不是上帝的儿女，如果你是真正是上帝的儿女，圣经有句话说啊，上帝的儿女必受管教的，管教是种子是共受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哎，过了一年多时间，这个弟兄就生病了，肚子疼得不得了啊！为什么这样啊？上帝管教他，爱他啊，叫他顺从。哎，他的教会里有个姐妹，有天晚上就到我家里叫我去看望，他没有说这个弟兄。我说现在晚上很晚了呢，还要走啊？他说姐妹要去啊。我说明天吧。他说不行的，痛得不得了啊。我想想，明天如果今天晚上痛死了，我就欠他的债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走了，就马上坐汽车到那个医院里。温州有个第二医院，我一上来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响得不得了啊，这个弟兄痛得不得了。你看这个弟兄是什么呢？他握着这个床，这个啊，哎，系在那里，在那里嚼啊咬啊咬啊。我在那里想，为什么这样叫？他怎么叫？我叫给你听听。他怎么叫？上帝啊，你听到听不到？我痛死了呢。上帝哪里又听不到？我一到了啊，他的房间，哎呀，我说你怎么了？我做个木道就到那个到个医生那里，我说医生，有人住在你的医院里，你有责任，这样痛你怎么不要放进去啊？他说什么药都放进去了，止不住，你们没有办法了。我又到他房间里做个祷告，又下去到另外一个啊那个医生，照那个啊负责那个医生，那个医生回答我怎么说？他说没有办法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个药打进去就是止不住，甚至我把邓小平的药也放在他身上啊！我说哪里有这样事啊？那里面连一个房间是两个人住的，里面的人吵得不得了了，他没有办法住了，把这个庇护枕头啊，就一边走一边走到走廊里了。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回来，我叫他的妻子，你把地上的草席铺起来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们只有祷告了，什么药都放进去，在耶和华手上没有难成之事。我说弟兄不要这样啊，跪在那里，你起来吧，你说起来要不要看看他？开这些头啊，低在那里我看不到他起来了吗？我要看看他。哎呀，我说是你的。我说弟兄，按理讲我要安慰你，你这么痛苦要为你祷告，对不对？按着你的性格这样悖逆啊，这样不顺从，我说你要认罪了，上帝是轻慢不得，主有多少的恩典在你身上，你从苦难当中主把他救出来，你过去生了病神医治你啊，你家庭困难的时候上帝恩待你，你到了今天丰富的时候你还不满足，你要不要认罪？哎呀，这个病痛的12月27号的时候又到上海， 上海医生看，说他的肠衣在里面，把他手术开了啊啊，剪到了这么长，又送到中温州来。到了温州又痛，送来送去，送来送去，送了多少次？有一天我撞到有一个姐妹问了我说：“你教会的那个弟兄现在多好吗？”他说：“多好哎，现在很幸福哎。”我们要做基督徒，不要啊，打一下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像小孩子一样，啊，早就乖，早就听话，你就会得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送福两个字是很难的，但是送福下来你就得福。我省立原来他是医学已经毕业了，又准备去上学了，上班了。那一天三天的时间给神就抓住了，上帝就叫他完全的侍奉给他。后来他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，我们都在客厅里面，他爸也在客厅里面。他对主说：“主，我不愿意做一个穷闯道，不像我妈妈一样，我半职，我一边祷啊，一边侍奉，一边啊工作。我赚来的钱十分之一，第一要献给上帝，第二我就给妈妈用。过去这么穷。”他说我还要奉献啊，被逆在那里，那天三天把他抓住了。后来走出来，他不对我说，他对爸说：“爸，从今天开始我决定了，我要全职侍奉了。”他爸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后来他再说一句，他爸就脚子蹬起来了：“叫我这个家庭怎么办？大的有奉献，小的有奉献，我家吃什么？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孩子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他说：“爸，我不是我自己要奉献，主抓住我。你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你不要生气。”爸也哭了，他也哭了，我站在当中。你不信的话，你去祷告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送福两个字是不容易的。一段时间丈夫都先生都对啊，哎，油气都在我身上发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一直的祷告祷告祷告。有一天晚上祷告的时候，哎，神的灵就感动他了，就亲自问他的爸：“胜利是你的还是我的？”他醒过来对我说：“今天我听到一句话，胜利是你的还是我的？”我想起来这句话是正好的，我说：“先生啊，你怜悯我，宽容我说一句话，你不要发火啊，你不要生气啊。”我里面就默默的祷告，只怕他向我生气。我说说这句话我觉得是正好的。过去我们两个人结婚六年不会生育，在神面前求的时候，神给我们第一个儿子，这个名字是你取的，你说这个是天上来的，上帝那里掉下来给我们，这个名字叫稀奇。稀奇是什么意思？稀奇意思说啊，很奇妙。到了八岁读书的时候，你把它改名叫做奇，奇妙的奇，姓沈，沈奇。过了五年生个沈丽，个沈丽，我就问他哪个丽，他这个利写起来给我看，这是胜利的利。我说胜利了，不生了。他说不是这样，上帝给我有几个就生几个，这个大起来成为利位支配，是你自己讲的。再说 姓啊，沈丽在二岁多的时候，那有一天，不是没有气了吗？是你把他啊抱到地下来啊，安守在他的身上。后来祷告的时候，使他复活过来的。那天上帝把沈丽拿走的话，你今天还有哪里有哪有你沈丽呢？所以上帝说，沈丽是你的还是我的？这是正好的吗？我说，沈丽的爸爸，我们就送福吧，我们送福神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家都不问他没事的，如果人家撞到他问他，你孩子大学毕业在哪个医院里上班，他就发火了，叫我怎么回答，叫我怎么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送福很要紧。那一年送福了啊，正是对年，今年发现这事，明年上帝的恩典就来了，一直到现在上帝就大大的是恩典给我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送福会吃苦头的呢。圣经里个约呢，是不是啊？叫他到尼尼微去，他到哪里去啊？到唐诗去，吃了苦头还要到尼尼微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学会送福。玛利亚送福神，玛利亚她是圣灵怀孕在她里面，按照犹太人啊，还没有结婚啊，里面有孩子的话要石头把她打死的。玛利亚说一句话，我们就知道她是送福。圣经在路加福音说第一章的38节说，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什么难处，无论什么人家讥笑怀疑我，我照你的意思去做。圣经在马太福音7章21节说，法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都进去。下面有句话说，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我认为世界一切都会过去，唯有遵循神的旨意永远长存。圣经在约翰1:2:17里面要讲的，这个世界和其中的情欲都会过去，唯有遵循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都按着神的旨意去做。你祷告半个小时照神的旨意，你半个小时的祷告有纪念。你一个小时的祷啊讲道按着神的旨意去做，你一个小时蒙纪念。如果我们不照神的旨意，都照自己的意思，有些插进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将来不是蒙纪念的。所以圣经讲得很好，罗马书12:2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深而变化，要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从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基督徒如果也明白神的旨意，我说是这个是最大的发明。明白神的旨意，基督徒最大的成功是成功了啊，神的成全了神的旨意。基督徒最大的啊这个承受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把神上帝放在人生的第一位。怎样叫做遵行神的旨意？放下自己的意思，放下自己的爱好，放下自己的选择，放下自己的情感啊，神的旨意就会在我们身上发出来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知道以撒是蒙福啊的蒙福。我早晨一个小时了，我讲了这里，下午再讲可以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要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你把以撒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我愿意做一个蒙福的 子民，我也愿意听你话的人。主啊，以撒为什么会得有这样多的福分？因为以撒从小就顺从了你。今天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难处，我们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很多的时候没有顺从你。今天听了你的话以后，我们愿意照你的话去行，你叫我们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做。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你的使女把你的话打了很多的几口，求你自己不忙他们，我们晓得有限，你是无限的主，把无限的恩典和无限的力量赐给弟兄姐妹，感谢赞美你。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